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27号，北京时间下午6点，现在请听国际新闻。这个星期天是复活节，对于信仰基督教的人来说，这是神圣和喜悦的一天。按照基督教传统，复活节的意义是耶稣基督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3天以后又再次复活。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作为上帝的儿子的耶稣，他的死和复活都是为了帮助凡人赎罪，并且导引凡人获得永生。罗马天主教现任教宗方济各将在复活节这一天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主持复活节弥撒，并且为众人献上复活节的祝福。曾经担任台湾立法院副院长，并且一度代表国民党竞选台湾总统的洪秀柱，日前成功的当选国民党党主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名义，在3月26号向洪秀柱发出了贺电，表示希望国共两党以民族大义和同胞福祉为念，继续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习近平在贺电中还提出，希望两岸巩固互信基础，加强交流互动，共同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台海和平稳定，同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五大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洪秀柱在发给习近平的回复电文中，对习近平的祝贺表示了感谢，并且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期盼两党继续秉持九二共识，进一步强化互信，深化合作，共同为两岸同胞创造更多利基与福祉。叙利亚活动人士和官方媒体星期天都发布信息说，亲政府的武装力量从伊斯兰国的手中成功地收复了古城帕尔米拉。之前伊斯兰国占领了这座古城长达10个月之久，并且在那10个月的时间里破坏了不止一座拥有将近2000年历史的纪念碑。过去几天来，围绕帕尔米拉这座古城的战事一直在激烈的进行。叙利亚官方部队在俄罗斯空袭的掩护下向前推进，以期让维持3个星期的攻势成功告一段落。俄罗斯官方电视台日前播放了迪拜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航机在俄罗斯境内失事以前，机上的黑匣子所记录下来的飞行员的简短的话语记录。俄罗斯官方调查人员目前正在对这一个导致机上62个人全部丧生的飞机失事事件进行刑事调查。调查人员表示，飞机上的黑匣子相对的完好，初步的报告最早有可能在今后的1-2个星期内对外公布。代表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以大幅优势赢得华盛顿、阿拉斯加和夏威夷3个州的民主党总统党团选举，在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缩小了跟领先者希拉里·克林顿的差距。桑德斯参议员在阿拉斯加州的得票率为 82%， 在华盛顿州和夏威夷州的得票率都超过 70%。 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2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宝申。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共接班制度是禅让制吗？疫苗之殇造成又一场公共信任危机。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还有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中共高层的权力交接及其引发的政治内斗一直是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的话题，随着明年19大的临近，这个话题势必再度成为热点。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和官方媒体出现了一种说法，那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接班制度是禅让制。这种制度能够保证权力平稳的交接，而且能让最合适的人选接任，因此比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更具有优越性。那么，中共领导人的接班制度和中国古代的禅让制度到底有何异同？中共高层权力交接的方式有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王康先生，我们先请您来谈一谈，简要的介绍一下中国古代的禅让制度是怎么一回事，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禅让有哪几次？
这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呢，对中国的历史有一种很特殊的有点古怪的这个兴趣。毛泽东干了一辈子的无产阶级革命，他晚年呢，他自称为秦始皇，秦始皇，马克思加秦始皇吧。邓小平倒没有说他是孔夫子，但是他在1979年第一次见到大平正方日本前首相的时候，就用小康这个概念，完全是儒家的概念来描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所谓中国的现代化。后来在江泽民、尤其胡锦涛时代，又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都是儒家的概念。现在是好像越扯越远了，越过了孔夫子，越过了三代，现在到了上古时代的尧舜那儿去了。尧舜当然是中国古代备受这个尊崇的圣王，他们最大的一个政绩就是发明了这个推行的禅让制，尧把天下让给舜，舜让给禹，所谓的传贤不传子，这叫被称为公天下，给这个传子不传贤的这种家天下啊，当然要高尚，要高明的多。中国历代的这个上一代的事情很多很多，一直到满清末年，连光绪退位，他本质上他是认为自己是禅让，把天下让给中华民国。光绪帝不是一个逊位的诏书吗？
不是，
没有直接用这个词，但整个的词意思就是这样，我把天下，因为大家希望共和了，我把天下让给这个老百姓，让给这个国民。这个禅让是个局面。实际上中国这个尧舜的禅让制啊，是部落时代的一个远古的一个，恐怕是一个传说或者是一个乌托邦。中国的历代的王朝的更迭，这种所谓的顶格从来是腥风血雨，极其残酷的。但是禅让制给这种残酷的权力的更迭啊，蒙上了一层这个乌托邦的这么一个这个幻影。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中共党史研究学者高文谦先生来谈一谈，你认为中共目前的这种接班人的制度是不是一种所谓的禅让制？
哎呀，这个所谓的这个新禅让制呢，我认为呢，完全是一个，就中共的接班制度是新禅让制啊，这种说法啊，我认为完全是一个伪命题啊。 他是中共官方这个学者和一些马屁文人为中共接班的这么一个体制问题呢进行美化包装，是在忽悠。那么这个要害呢，就是的话呢，拒绝现代政治文明国家中的这种普选制。那么古代的禅让制呢，那么还是部落的话呢推选首领。那么中共的领导人的产生呢，根本也谈不上呢是党内推举，实际上呢是党内几个大佬黑箱作业、黑箱交易，然后私相授受，然后把结果呢交给中央委员会去盖橡皮图章，然后强迫全党、强迫全国人民来接受。所以呢，这种做法呢，实际上连党内民主呢都不够。老百姓呢对这个问题早已经看得非常那个清楚了。所以的话呢，这回这个最近这个两会，这个张德江说中国有9亿选民，结果网上就一片哗然了，哎，根本不买这个账。
嗯，陈晓农先生，你总结了中共或者其他世界上其他共产党他们权力交接的几种模式，包括终身制，还有在位的时候这种让位等等，请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好，我分析了一下共产党国家的这个权力交接的历史，我发现其实本来蛮清楚的，然后让中国这个少数马屁文人的新禅让制呢给把水给搅浑了。其实除了北朝鲜和古巴实行的是血统继承制之外，其他的像苏联、中国这样的共产党国家，本来权力交接就是两个很清楚的事儿，一个交一个接。交呢就分成是不是交，这大概有三种情况，就是说在位的领袖是不是离任。第一种是终身制，他根本就不离任，像毛泽东、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切尔年科。第二种是邓小平的所谓不定任期退休制，就他可能退休，但是什么时候他自个儿说了算，他不想退你就甭想让他退。第三种是任期制的，江泽民、胡锦涛是这样。那么不管这三种情况哪一种，都必然出来一个问题，就谁来接谁继任。这里大概有三种情况，前两种都和这个交接没有太大关系。第一种情况是死前根本没有安排继承人，所以就不存在交和接的问题，像斯大林、勃列涅夫、安德罗波夫、切尔年科都是这样。第二种情况是通过权斗把权力夺过来，像这个勃列日涅夫和邓小平都是这么干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当然他们的权力也不是让位让来的。只有第三种情况，事先培养指定接班人，像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这么干了，但是呢也接班人被指定了也未必能保得住权力，像华国锋就是失败了。那么只有是接班人的位置是上一代指定的，然后接班人自己又保住了权力，这种时候才谈得上是顺利的交接了，成功的让位了。那么所有的接班人只有两种产生途径，一种是集体领导的临时推选，比方讲斯大林、勃列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切尔年科死了以后，这都是这么做的。第二种是事先培养指定，这个培养指定呢也是有两类情况，一类是最高领袖个人说了算，他做主，像毛泽东；第二种呢是集体领导协商选择，像邓小平时代，江泽民和胡锦涛。所以如果去看这些规律以后，你发现其实这个转让也好，这个交接也好，只是共产党这个权力交接过程当中各种复杂的情况的一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并没有说过实行了任期制以后就不能退回去，他是完全可能再退到终身制去的，也可能退到邓小平式的不定任期退休制，所以并没有任何制度上的真正的障碍妨碍他们这么做。
是，那陈伯空先生，在你看来，说中共现在的接班人制度是禅让制，它最大的漏洞是什么？
现在这个中共御用文人啊，提出这个禅让制的说法是在十八大前后，因为中共那边是长期的反民主，长期的不民主，面对世界民主潮，他要找个说法。那么御用文人拼凑了前后拼凑了很多说法，一会儿说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会儿说是这个中国有中国的这个民主制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民主，还有说党内民主等等说法。那么这些说法都不足以啊堵塞悠悠之口。那么在十八大前后就炮制出新的一个说法，什么叫禅让制？禅让制这个法的提出呢，实际上是给中共的合法性找这个下台阶。他说是国内宣传，他给这个即将卸任的领导人找一个面子，给即将接任的领导人找一个合法性包装。事实上，从他这个漏洞来看，首先中国古代的禅让制啊是有德、尧、舜、禹这个禅让啊，它主要是德。那么这个传说呢，但有点美化。有人说这个传说是一种乌托邦，是一种美化；也有人说尧、舜、禹传来传去，实际上是同一个家族的人。事实上呢，就是后人把它美化了。但是我还是相信这个传说的相对的真实性和相对的美好性，因为中国历史是不是基本上是个倒退着走的历史，是人心一步步变坏，制度一步步变坏这么一个历史。说在古代的话，以德治国，这个以人为本还是有它的基础。说尧舜禹这样的美德也就在古代部落时代成为绝响，那后来的这个所谓禅让就变掉了。像我们看到这历史上有很多的禅让，这个像那个战国时代，那个赵武灵王禅让给赵惠文王，结果是为了这个儿子的继承问题，父子反目，这个被称为赵祖父的赵武灵王被他的儿子围堵在沙丘抓血饿死。后来到了这个唐朝呢，有一些禅让，唐玄宗禅让给唐肃宗，出于无奈安史之乱，他的太子不跟他走，最后太子在这个北边宣布继位，说他被迫禅让。到后来还有这个宋徽宗禅让给宋钦宗，结果后来这两个皇帝啊，那个宋徽宗是攘于李政，面对金国大兵压境，最后这两个皇帝被人家抓了，抓了之后第一次出现了中国皇帝这个为了活命投降，这个弃降投降敌国的这么一个奇耻大辱。后来由宋高宗禅让给宋孝宗，那么发生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宋孝宗一上任就跟岳飞平反，而宋高宗不说话，也就那个时候那些太上皇啊，这个还不当政治老人，还不搞干预，那到后来这个就进一步的变调。像中间还有一些变调，三国时代是最可笑，这个曹丕夺了这个汉献帝的位，说是禅让，那是完全是强迫。后来这个司马家族啊，一葫芦画瓢，司马炎夺了这个曹操后人这个曹髦的位，也算是这个禅让。说这个禅让就越来越变得这个血腥。到了共产党这个时候来提禅让啊，只不过是一个包装，因为一方面无德，另一方面也没有古代这种真正的禅让制度。进入现代政党制度来谈禅让啊，完全是一种倒退，是在现代社会中找不到法宝了，才到古代里边去找所谓的这个招魂术。
嗯，王根先生，我们看一看目前中共的这种制定接班人的制度，基本上刚才高文谦先生也谈到一下，就是所谓的隔代来指定。你像胡锦涛就是邓小平来指定的，那么习近平有很多人说是江泽民那个时候，江泽民、曾庆红他们这批人来指定的。那谈到古代的这种禅让，有两个问题，就是让位者他必然要有所谓的皇权天赋，他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绝对的权威来把自己的位子来决定让给谁。第二，接受位子的人他应该有德，像刚才破空所谈到的和您谈到的有贤。在中共怎么样来确定第一让位者有这种权利，第二者接位者有德有贤有才。假定江泽民选定的不是习近平，而是你们长期在重庆领导重庆的薄熙来，那么中国历史又会发生怎么样一种现象？
我先补充一下这个小龙的一个那个关于这个共产党国家的权力的交替的这几种方式的，其实还有一种，这个就是世袭化。斯大林的长子雅科夫如果不又被德国人俘虏在集中营死去，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如果没有在朝鲜死去，那么这个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这个国家制度的安排很可能是世袭制，就像北朝鲜一样。另外就是谈到这个所谓的隔代指定，我觉得与其说是一种隔代指定上的好像一种制度或者准制度的安排，不如说是临时的具体的直截了当的党内的权力嚣张、权力绞杀 和这种争夺的一种具体的结果。比如江泽民上台，他完全是六四镇压的一个结果。
嗯，
我们当然不知道他和邓小平有多么特殊的关系。邓小平每年春节据说都到上海去过等等哈。那么他干了13年，一直到2002年把权力交给所谓的这个胡锦涛，胡锦涛又干了10年。而这个江泽民也不是等闲之辈，所以呢，邓小平97年此之前，他一直实际上也是个儿皇帝，但是他在邓小平一死前后，他交给他把中央军委主席的这个职务最重要的交给胡锦涛，已经到了2005年了。他即使退下来，他实际上已经是个太上皇，党政军、警察、什么军队，他都是安排了自己的人物，而且他还自己专门设立一个江泽民办公室。所以这种所谓的隔代指定，是具体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的。而胡耀邦据说是这个胡锦涛是胡耀邦所看好的那个团派的这么一个人物推荐，然后邓小平隔代指定的这么一个产物。这个胡锦涛干了10年发善可陈，也许他很明白，他是一个平民子弟，他是个团派代表人物，他注定就是一个过渡性的，最多是一个守夜人，他能够平安的能够下来就算不错了。那么他能够下来根本说不上什么高风亮节，他第一他能够推卸这个责任了，将来中国大陆跟他没关系；第二他可以向习近平示好；第三他的儿子不是还在做官吗？留下一个后路嘛。中国共产党要讲禅让，是对中国古代的莫大的一个侮辱。尧舜如果天上有字的话，不知道作何感想，实在太开玩笑了。
嗯，小农你有什么补充的？因为有很多学者就是对这种禅让的说法进行批驳，说实际上共产党它是在党内的一种世袭制度，因为他们认为是自己都是红色家族交给自己的娃娃，心里放心。你怎么评价这个党内世袭的说法？
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找到党内不世袭的制度，或者说不这个一种党内的禅让。
嗯，
那就不是胡锦涛禅让给习近平，而是华国锋禅让给邓小平。因为真正的从老毛的那个个人独裁，老毛指定的接班人大体上是华国锋。那么华国锋接班以后，当时发动政变把四人帮消灭了，这个所谓的众望所归，按照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他们当时的中央常委的想法，那华国锋就应该继续当接班人当到底了。当时中国也宣传万岁了，华国锋万岁，华主席万岁。那怎么华主席就突然的完蛋了？其实是被邓小平、陈云他们给逼下台的。但是至少表面上这华国锋是禅让了，他主动辞职把位子让出来了，很明显的都知道接替他的是邓小平。所以如果要强调这个禅让，那么第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华国锋，那么接着这个例子背后就是权力斗争。所以讲到这儿就不那么光彩了，你就是只要掐就能掐出个禅让来。那讲到这里禅让也不太美妙了。
嗯，所以你刚才用的那个禅让实际上都是打引号的。好，那么高文谦先生，你谈一谈，请你谈一谈，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从胡锦涛到习近平，中共这两次权力的交接有哪些异同？是不是比过去有所进步？
嗯，好，我想先也多少回应一下前面讲这个禅让问题。实际上禅让的话呢，我觉得话呢，这个是一个上古时期的这么一种传说了，并没有真正的文字记载。而且这种禅让呢，某种程度上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美德，而是当时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当时生产力呢非常之低，那么所有的人必须都去共同集体的力量，所有人去共同去劳动，分配的话呢要公平，这样子整个这个部落呀才能够存活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呢，要推举贤能、推举公正的人当首领，这是当时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从中国进入王朝历史以后呢， 那么是也确实也有很多这种禅让，但是我看这种禅让呢，都是假借禅让之名行逼宫之实。刚才王康这个先生和这个谁和这个破空的话呢，都说了很多这个例子了。这些呢，我就不再举了。那么至于到了共产党的这么一种那个禅让呢，那么共产党的开山鼻祖呢是毛泽东了。毛泽东呢，实际上他一生呢视权如命。哎，他一直到死也没有放弃权力啊。那么他呢，实际上他发动这个文革呢，是想把呢这个党天下变成家天下。那么刚才王康也说了，那么可惜的话呢，美国的飞机在朝鲜把这个毛岸英给炸死了，使得他这个传位于子呢这个念想呢断了这种那个念想了。哎，但是毛在文革中呢仍然扶持江青、毛远新这些人来接班，所以他这个心呢并没有死。那么呢，邓小平呢现在从把这个毛的终身制呢改为这个就是这个任期制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进步。但是我觉得呢应该看到更重要的是形势所迫，因为中国呢再也没有像毛这么一种政治那个强人了。邓小平呢，他这个他是对中共接班制度呢，他一大发明就是隔代指定接班人。哎，邓小平他自己呢，作为这个太上皇，搞这个垂帘听政，但是他不愿意自己身后的人出现毛氏的这个人独裁，因此呢，他在指定江泽民当第三代领导人的时候呢，他对他并不放心，同时他又指定胡锦涛为第四代领导人。在这种格局下呢，江泽民呢就成了一个夹心饼干了，上面有邓小平，下面有胡锦涛，所以他这个日子啊，这个也不大好过。那么一直到邓小平死了之后呢，这个江泽民这个局面才改变。那么到了这个胡锦涛要退休的时候呢，江泽民的话呢又也不希望这个李克强来接胡锦涛的班，所以呢就是以邓小平之道还治胡锦涛之身，用习近平来取代这个李克强。哎，他做了这么一个重要的也是隔代指定接班人，这也某种程度成了党内的这个潜规则了。哎，但是呢他们看走了眼，现在是自食其果。
那陈破空先生，很多人呢批评中国党内没有民主，比较高一层级别的选举基本上都是所谓的等额选举，就是你选一个人，我选票上只有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是怎么决定的呢？有人就说出了一种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是为中共缺乏党内缺乏民主的一种解脱，就是我们禅让制，是因为这个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发现了有德有贤的这么样的人才，可以让他来接班，所以我们选票上只有一个人，选的就是他。你怎么看待中共党内这种目前的民主现状？今后中共是不是在至少在党内的选举方面做出一些改善？
对，中共呢，他是这样，他要顾面子，他一方面没有民主，他但是他用民主这个词，他叫社会主义民主或者党内民主，他没有选票或者选举，他要用这个选举或者选票的词。我们知道这个阿富汗呢有选举，前几年这个是拉牛车啊，这个骆驼去运选票，但是那些票箱啊是中国制造的，票也是中国制造的，中国可以给别国制造票箱选票，但中国人却从来没见过选票。当张德江说中国有9亿选民的时候，网友就说我还从来没见过选票。所以说中共他要这些词他装门面。实际上刚才讲到这个任期制哈，我想补充一下，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一方面为什么出现任期制，从终身制到任期制，一方面是政治强人一倒，这文谦已经说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胡耀邦说过一句话，胡耀邦原来跟他的这个周围的人讲，说这个领导人任期制啊，是我们跟华国锋做权力斗争的时候提出来的，现在华国锋已经下去了，我们以后就不要提了。他一句就泄露天机，领导人任期制是为权力斗争而产生的，结果后来弄假成真。这个在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时代，这个制度渐渐巩固，尤其胡耀邦和赵紫阳被非法罢黜之后，邓小平又指定了这个江泽民当领导人，而且还指定了隔代领导人，就暗示任期制固定下来了。也就是说现在的任期制是一个权力斗争的产物，而后来继续在权力斗争的轨道上运行。比如到了江泽民时代，他本意是不想下台，他当了13年，但是他旁边的人乔石、李瑞环、朱镕基这些人呢，就用邓小平的遗命来压他， 就觉得他应该让位给胡锦涛，那江泽民就抵不过邓小平的一命，邓小平就把尚方宝剑还在里，但是江泽民又把邓小平的模式拿来重新运用一遍，你们用邓小平我也用邓小平，那就是垂帘听政，老人政治，我让可以，但是我当军委主席在2年，然后我垂帘听政10年，结果把胡锦涛给架空，说那次所谓第一次和平的有序的权力交接是有名无实，是假的，也是一个假禅让。最后到了这个胡锦涛下台之后呢，这个习近平称赞胡锦涛高风亮节啊，说是这个裸退全部权力让出来，其实啊这个道德标准很低，就像在中国捡一个钱包那样得了大大的表彰，认为是这个高风亮节啊，这个拾金不昧，如果在西方国家人捡到钱包那是应该归还，是一个小事情，否则的话就是盗窃，说中国的道德标准很低，当胡锦涛把军委主席让出来的时候就被习近平称为高风亮节，御用文人蜂拥而上，说这个他是这个太皇帝不及太监急啊，说这个胡耀邦啊，这个胡锦涛啊是高风亮节禅让，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有看出是激烈的强权力那个党内权力斗争的结果，是因为胡锦涛裸让是要跟江泽民同归于尽，结束老人政治，而且这里边还潜藏着什么呢，就是中共的这个制度，选拔制度既没有在党章里记载，也没有宪法中记载，习近平上去很难说规矩，习近平反复强调规矩，但是薄熙来为什么要叫板夺他的权，薄熙来很明白，你没有规矩可言，你也是太子党我也是太子党，你也红二代我也红二代，你主政一方我也主政一方，凭什么是你不是我，说薄熙来就向他叫板，这个叫板的结果就透露出中共高层的接班仍在线性制度下无法解决这么一个大困境，而且过去现在至今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19大20大都会面临重大的权力斗争。
好，谈到19大和20大，我们现在就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当前中国政坛的这种动态上。我们知道2016年的春天呢，中国政坛确实是非常的骚动不安，从这个国民姓党到所谓的这种由所谓忠诚的共产党员署名的要求习近平辞去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这封公开信，各方面的中国政坛的这种动态确实是比较诡异。我的问题是，首先请问一下程晓农，你认为在中共19大上会不会出现禅让？第二，在中共的20大上会不会不出现禅让？如果出现这两种情况，或者这两种情况当中的一种，你认为对中国政治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好，我想19大是肯定不会有什么禅让，因为习近平还没干满10年呢，而且他也没有禅让对象，现在并没有培养所接班人。那么20大呢，我认为根本可能就不存在任期制问题了，这就回到一个根本问题。前面我谈到任期制其实是集体领导指定培养接班人的一种方式，前提是集体领导，但是我也前面谈到共产党并不是只有集体领导一种模式，并没有党章规定说必须是集体领导，不能个人独裁，因为所有的共产党政权都有个人独裁的历史。那么在个人独裁和集体领导之间，实际上共产党的领导模式是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的，一开始都是集体领导，像这个斯大林列宁刚这个执政的时候，中共一开始也是如此，然后很快的他就转成了这个个人独裁，那么独裁者死了以后，像斯大林毛泽东死了以后，他又从个人独裁退回到了集体领导，但是并不等于说退到集体领导以后他就永远固定在那儿不回去了，因为他在集体领导和个人独裁之间来回的选择摆动，并不是纯粹是领导人最高领袖个人的爱好，它还有其他的更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治需要、统治需要。
是，
个人独裁、个人专制的这种领导模式，它的经济成本比较低，因为它可以让老百姓在恐惧下生活，这个他们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准非常低，官员也不敢太多的贪污。那么这种情况下呢，统治成本很低，当然效率很低。
好，
而在集体领导下，这个老百姓呢？他从当政府那里得到了一些经济上的利益，生活水平又提高了，但是政府贪官也越来越猖狂，资本外逃啊等等，这都构成了统治的高成本。所以我在北京前一段一个采访里谈过这个问题。
好的，
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够维持所谓的集体领导的。当经济出现危机，像现此时此刻的时候，共产党就没办法再集体领导了。
好的。
它需要一种低成本的统治，而这个低成本统治对应的是个人专断。所以我的认识是，今后中国很可能抛弃任机制，回到个人领导、个人专断的模式。那个时候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这个禅让交接等等问题了。
好的，王康先生，刚才常晓农先生他的意思是，十九大上，习近平是不可能会失去他的权力的。当然，我们现在听到一些说法，就是中共党内确实存在一些倒习势力。那么，我也想问你同样的问题：十九大上，习近平有可能失去他的最高权力吗？第二，就是小农说，他的意思就是说的，在二十大上不存在任期制的问题，就是很可能习近平会继续担任最高领导人的职务，那么就会打破目前中共最高领导人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两人最多任两届的这么一个惯例，你认为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十九大还有两年嘛，哈，要召开的话，一年半，那么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
是，
就像薄熙来、王立军的重庆事件一样，
嗯，
谁都没有料到会发生，但是绝对不会发生所谓的禅让。习近平正在布他的局，这个布局他的整个的内政外交的真货还没有完全拿出来。
嗯，
这个布局当中，一直到十九大，我估计他还在布局。同时他要面临各种各样的潜在的和公开的这些政治上的对手，所以十九大。我特别赞成刚才小荣的观点，中国的共产党所有国家都一样，从个人独裁到所谓的集体领导，这个钟摆摆来摆去，它甚至不是个人的爱好问题、个人能力问题，甚至不是它的背景问题，而是现实力量对比国内国外各种矛盾危机的一个总的一个情况。而现在中国通过胡锦涛的十年的沉闷的所谓的九龙治水，现在中国我觉得又进入姓习的习近平为代表的重新的个人独裁。这个个人独裁三年以来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但这个个人独裁并不是到此为止，他还得继续往前走。个人独裁必然招致各种不同的这种所谓的反弹。目前这个公开性严格说不算公开性，没有署名嘛。当时这个所有人力行73年给苏联领导的那个才算公开性，但尽管如此，已经撼动了这个个人独裁的某种这个权利。但是呢，要说了一个什么倒习的联盟，那还早着呢。所以十九大之前，如果作为一个看客的心态，那是够可看的了。
好的，破空，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啊，政治经验不足。关于这两件事情啊，都处理得很不好。一个是说写了一本书，关于习近平和他的情人们这个大动干戈、跨境绑架啊，到泰国、到香港，这个闹得这个沸沸扬扬，天下皆知，轩然大波。这个到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有这么一本书了，甚至很多外国的出版社还要寻求着这个翻译这本书。另外第二件事就是说，出现了一封倒习的这个公开信，不管这个公开信是党内制造的，还是党外，还是说国内，还是海外，这个事情呢，现在又是这个大动干戈，又是封网，又是抓人，又是这个逮捕啊，又是这个全面的排查，结果也闹得轩然大波，天下皆知。这些事情就证明啊，习近平真的是经验不足，结果搞得全世界都知道有个倒习风啊，倒习联盟的存在。说这样下去的话，习近平目前仍然在巩固权力的阶段，那么到十九大为止他都在巩固权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十八大之前，有他曾经神隐两个星期，在党内充满了这种这个政权力斗争、暗杀、政变各种疑云下，那个成了一个历史之谜。而巩固之后呢，又这个肃清政敌、追剿这个政变。因为我说了，中共的这个结办制度在党章中也不明确，在宪法中也不明确，没有规则和规矩，只有潜规则和潜规矩，潜规则和潜规矩又拿不上台面。所以说习近平为他接班的这个合法性感到非常焦虑，说十九大他仍然布局的就是他的权力有多少，他高层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王岐山，一个是栗战书，这个局面仍然没有改变，高层仍然被其他派系所把持，尤其是被江派的这个代理人所把持。在这样的情况下，十九大习近平能不能掌握大权还是一个未知数。另外，十九大如果他真正掌握大权，习近平时代才刚刚开始，那么二十大那就不用说了，究竟是什么结局。如果说十九大习近平仍然不能掌握实权，仍然要跟各派系做斗争，那到了二十大，中共由于派系斗争分崩离析的可能都大有可能存在。
是的， 最后一分钟，请高文谦先生来谈谈你的看法，对于中共今后政坛走向。
习近平那个上台三年吧，四面树敌，现在呢可以说已经骑在虎背上下不来了。那么这封公开信呢，就可以反映出这个对人们对习近平所作所为的这种人心向背，不得人心。那么前一段呢，这个官媒大肆这个造势，就是所谓习核心，实际上其目的呢，就是想习近平想在中共十九大的时候打破两任的这么一个任期制，但是呢，现在发生了这种任志强这个事件和公开信，还有其他很多事件之后呢，现在看起来呢，这个难度呢，那是相当大。那么的话呢，习近平当然不会在十九大上那个禅让，中共二十大究竟那个怎么样，鹿死谁手，我这个事情觉得是还要再看，因为这个事态发展非常快。那么我在最后说一句，就是说呢，这种中共的这种权力那个交替啊，它缺少一种这个程序和这个规则，因此总是伴随着这个血雨腥风。中共已经这个就是当政已经六十多年了，但始终现在还是个革命党，还没有从革命党向一个现代民主国家这个转型。与其在禅让制上做文章，不如真正向普世价值看齐，那么走呢这个民主之路。
好的，时间的关系，关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交接是不是禅让制，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疫苗之殇造成又一场公共信任危机，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3月25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宝申。近日，山东爆出黑疫苗案，200多万只问题疫苗流入20多个省份和重要城市，涉案人员数百人，涉案金额数亿元。监管部门实行舆情监控，疫苗去向依然不明，让中国的家长和国人陷入集体性恐慌。这是继萨斯病毒、毒奶粉、地沟油、天津大爆炸等事件以后，中国政府面临的又一场公共信任危机。那么中国的疫苗问题到底有多严重？食品药物管理的漏洞有多大？什么人要对一次次的公共健康危机负责？政府怎样才能平息民众的不满，弥补公正的不信任？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嘉宾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公先生，还有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我们继续欢迎四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陈破公先生，和过去几年比较大的公共事件相比，这次的疫苗事件在国人当中引起的恐慌甚至更大，而且大家的不满甚至更强，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首先我们都知道，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独生子政策，这个一个孩子啊就是一个宝贝，全家只有一个，妈妈只有你一个。现在这个疫苗接种这个问题出来了，这个问题疫苗、有毒疫苗、无效疫苗这个问题，它当然引起了大面积的恐慌，这关系到下一代的问题。因为中国人为下一代是不惜一切的，中国人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牺牲国家甚至民族的利益，但是为了下一代、为了自己的唯一的孩子，那是不惜一切。所以这个恐慌非常大面积。开始说这个疫苗发生的时候，前几天我还听到说，疫苗问题扩展了18个省市，这个昨天我听到说扩展了24个省市，中国只有31个省市，这个大中国31个省市就扩展了24个省市。我在想啊，这样一个蔓延的速度有多快啊？ 比解放军当年占领全中国还要快，比日本鬼子占领中国还要快。中国就这么容易沦丧吗？中国又这么容易陷落吗？是的。问题在哪里？现在把焦点都锁定在什么庞氏母女，锁定在抓了130个人，这些人都是基层的，都是经营人员，或者他们是作案的，他们是凶，他们是那个嫌犯。但是如果没有权力做保护伞，没有官场的利益链条做掩护，蔓延到24省市的这个假疫苗问题不可能发生。我倒要看看在庞氏母女之后，在这130个人之后，权力在哪里，能办到官员办到哪一层，办到哪一层能够说明什么问题，我想这才是给全国人民的一个交代。
嗯，陈晓农先生，在你看来，这是人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道德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也就是官员的贪腐问题？
我觉得不是单纯的官员贪腐问题，它比这个问题要大得多。那就是说，这个疫苗的生产本身，看来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太多的负面报道，就在医药公司那个层面上，大体上造假的成分不是很大。但是问题出在医药公司为了怕过期的疫苗作废，就急着想在疫苗过期之前把它们推销出去，不管采用任何手段，然后就采用了目前医药公司销售管道上通常见的这个利益链，那就是谁从我这儿买快到期的疫苗，我就给谁回扣。我们看到现在国内有一个报道，有一个姓王的，他就因为帮着这个庞红卫，就是山东济南的这个案犯，帮着他买这个疫苗，他还拿了2000块钱回扣。这就说明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这个制造疫苗的公司和使用疫苗的单位之间，有一系列靠这个赚黑钱的人和机构。那么最重要的是，在基层，中国有很多的这个基层的卫生院和医院，经常的为了赚钱，把这个失效的疫苗打到病人身上去。我这里想强调一句，中国有关部门现在在转移视线。这个疫苗，中国现在媒体的介绍是说，它是在运输过程中放一些冰，可能温度不够低，所以呢有一点问题，但问题不大。其实这是把视线给转移了。这些疫苗绝大部分都从这个庞红卫家里仓库里出来的，基本上全失效。为什么这么讲？他那个仓库里存放了大量的疫苗，但是他的仓库没有保温设备。我查了一下，就在他被抓的去年一月份，山东济南是一月份最冷的时候，还有好几天，大概是将近有大概4-5天的样子，是温度高于规定的8度，也就是说，只要温度高过8度的疫苗就失效。也就是说，他仓库的疫苗只要保存1个星期以上，基本上都失效。这是冬天最冷的时候。那么大夏天是他做生意，那疫苗能放他仓库里能不失效吗？也就是说，这些疫苗自从医药公司把它卖给这些烂人以后，它就基本上全是假疫苗，全是坏疫苗。
是，
中国政府现在不愿意承认的，就是想逃避这个责任。
嗯，那王康先生，我们知道3月24号，也就是昨天的下午，中国的三个部门是公安部，有卫计委，还有国家食药监督管理总局召开了一个记者会。然后官员在会上承认，目前疫苗接种机构和疫苗贩子长期勾结，然后大量的疫苗长时间的流入非法渠道，监管人员没有及时发现。请你谈谈对他们的官方的说法以你个人的反应。
我建议这些官员呢，看看2011年的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厚书，1821页，是个美国的生物科学家索普金娜写的《疫苗学》，我把它看完了，我花了将近2个月。这个《疫苗学》详细的、很缜密的这个叙述了，就西方的这个科学的重大的发明，就是疫苗，它的发展是研发、制造、运输、储存、安全性、有效性、伦理和全球使用情况。这个疫苗是西方这个医学的伟大的发明。1769年，这个爱德华詹纳，英国这个医生，把这个种牛痘的这个疫苗发现出来之后，现在已经220年了，全世界恐怕有一半的人口都会使用这个疫苗。那中国是使用疫苗最广泛的国家，但是是信任度最低的国家。 这个事件呢，当然是一个很重大的、很典型的一个事件。这个中国人接收西方的这个文明，包括疫苗啊，向来采取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态度，他就不知道这个疫苗的发明、推行这些东西，它这个科学技术背后有一套伦理，有一套文化，有一套制度，你得把这个完整的用过来，你不能仅仅接受它的现成的这个疫苗的这个果实。我觉得这个从这个事件，还有中国无数的这些，就是凡是跟西方的文明，尤其科学技术有关系的文明呢，通通都来自于只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包括这些监管部门、这些官僚部门，甚至这些研发部门和学术部门，就完全不知道这个文明背后还有它的一个体系。
好，高文谦先生，我们知道所谓假疫苗或者黑疫苗、非法疫苗的问题，并不是今年也不是去年就出现的。我可以举两个比较有名的例子，一个是中国有一位维权律师叫唐金玲，那么他在2009年的时候就替一些受害儿童打这方面的官司，但是后来结果怎么样呢？2014年的时候，唐金玲被非法的拘押了半年，然后今年，也就是2016年的1月，他被广州的中级法院以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来判处5年的徒刑。另外一个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财新的一位记者就写了一篇深度报道，叫做《疫苗之殇》。这篇文章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么现在结果又怎么样呢？遭到政府的全面的封杀。前天我还在我的微信里看到了中国的一位朋友传的这篇文章，现在再查的话，这篇文章已经被封杀了。你认为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把一次又一次的公共卫生的危机掩盖起来？
好，那么我先回应一下子的话呢，这个整个这黑疫苗呢，可以说呢是中国社会这个整体这个溃烂的一个缩影。那么表面上呢是发生在这个疫苗的这个批发、这个运输和监管上这些环节上，实际上呢根子在这个现行的体制。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现行体制呢存在着这个权力寻租的这么一种制度环境啊，我觉得必须要看到那个这一点也是官方的刻意要封杀的。哎，他而且呢，也就是刚才你刚提到那几个例子，为什么他这个事情他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因为的话呢，这种在这种制度环境下面的话呢，这个犯罪的成本太低，那么呢获利又是惊人，因此就有人呢要铤而走险，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官商勾结、钱权交易的一个利益链条。在上端呢，就是这个政府的监管部门、药品监管部门和这个疾病的防控部门，因为他们可以垄断这个市场，可以权力寻租，可以层层的话呢这个加这个价码，因此呢这个二级疫苗呢就成为他们的一棵摇钱树。那么在这个利益链条的这个中间呢，就是一些医药公司、这个药品的这些企业，哎，他们是这个下端，才是像庞氏母女的那些那个药贩子。那么这个话题那就是这样子。那么在刚才再回到您刚才问我这个话题，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会封杀这个东西呢？就是呢，在中国的话呢，实际上是党国的面子大于天，中国老百姓的命啊一钱不值，一出问题呢就要捂嘴。哎，那么最近的话呢，我看到的话呢，这个那个谁呢，这个网上的话呢，这个在传的话呢，2014年9月28号一张北京晚报，这个北京晚报呢用这个套红的字体呢引用了一段呢这个习近平的话，我给那个念一下。我们党在中国执政，要是连个食品安全都做不好，还长期做不好的话，有人就要提出够不够格的问题。这个就是要封杀，就像这个就是王克勤，像那个唐律师，他们这些人，因为他们就是要为民众来鼓与呼，为民众来说话， 哎，那么话呢，这个东西对党国的脸面的话呢，就是非常的不利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的话呢，就是说，就是所谓现在习近平讲的所谓这个官媒姓党吧，这个意思都是一样的。另外，最近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记者协会呢提出来一个新闻记者的这个道德这么一个条例，实际上呢，这完全就是个笑话，哎。中国这些新闻那个从业人员连基本的职业操守都遵守不了啊，那么还谈什么新闻道德呢？这个完全是非常之可笑的。
嗯，陈破空，刚才这个高文谦先生谈到了要提高所谓这类的犯罪人员的犯罪的成本，我在微信上也看到了中国的民众有很强的这方面的呼吁。有人甚至说应该动用商君之法，那这大家都我想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要提高他们犯罪的成本，增加对他们的惩罚。而且我看到有报道说，这个嫌疑犯庞氏母女，他们在2009年就曾经因为非法的经营疫苗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现在的案子并不是今年，从2010年就开始，他们就从事这方面的案件。也就是说，他们在缓刑期间又在犯罪。你认为是不是应当加强对这类犯罪嫌疑人的惩罚？法律上应该有哪些改动？而且对于那些渎职或者贪腐的官员，应该做如何的处理？
嗯，这个庞氏母女啊，我们看到这一次他们被捕之后有这么一个情节，说这个庞的这个母亲，她为了保持这个姓孙的女儿，她一直不想让女儿碰这个疫苗，而女儿呢出于体贴母亲呢，就帮她去打理这个，而且女儿呢也知道这个事很危险，劝她母亲啊及时收手，但没来得及收手。结果两人被捕之后呢，这个母亲为了保护女儿，就要求了这个换取女儿的那个保释来交代。就说这个庞氏对自己的女儿是这么的关心，这么的爱护，那么别人孩子呢，是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人心都是肉长的，都是孩子啊，你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好，你对别人的孩子呢，说中国这种亲疏有别的文化，熟人文化，是亲人就是可以做一切啊，陌生人啊，他人就完全漠视，甚至是视为敌人，说这种文化本来就是一种毒害。说庞氏母女啊，还不能停留在他们身上，确实庞他判个缓刑啊，判了这个，为什么在缓刑期间还犯法？这司法是有责任的。那么不能停留在他身上，是因为这件事情涉及了两个大的因素：说疫苗有毒，实际上是中国的人心有毒；说监管不力，实际上是中国的制度有毒；说最终也是上升了制度问题。说庞氏母女5.7亿搞了5.7亿，这对一个贪官是个小事情，也就是填了一个牙缝。大贪官在境外动不动百亿、几十亿，这个5.7亿人民币对他们区区小可。最重要的是，反思这个制度。我们看了这个中国政府这次的表现，一个说中国政府这个媒体上有这么一个解释，他说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啊，有法不依的现象还存在。我想说的是，什么是发展中？是经济还是政治？事实上是一个不发展国家，是政治上的不发展国家，是拒绝发展的国家，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实质。另外，中国政府又解释说世界卫生组织都表扬中国政府在这个疫苗接种方面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又说是啊，中国的监管人员只有500人，人手不足，能达到的水平很不简单。结果网友就嘲讽说，哎呀，中国真了不起啊，要是没有发现这个疫苗丑闻，我们还不知道中国的监管水平达到了世界级啊。说这个中国政府的水平中国政府等于在自己打脸。而且环球时报呢，他还有一些说法，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为他背书。世界卫生组织出来2次说话，说这个疫苗，这个如果是没有储存好，没有低温，可能失效了，不一定有毒，不一定有害，叫不要惊慌。世界卫生组织现在总干事叫陈凤馥甄，香港人，左派亲共人士。这个他出来为这个在站台啊，就给中国政府找到了个救命稻草。事实上，这个疫苗究竟有多毒，有失效之后造成什么后果，我想只有患者本身才知道。现在已经流行说旅行社要发大财了，因为马上就会出现健康亲子疫苗接种境外游，然后境外的疫苗要发大财了，因为中国的疫苗死掉了，就好像中国的牛奶死了一样。现在有的五毛党和自干五不反省，还骂这个媒体，海内外媒体说无良媒体，说无良媒体围剿了中国的牛奶，说中国牛奶卖不掉，都到境外去买牛奶，说无良媒体现在又在围剿中国的疫苗，说被迫中国到境外去搞疫苗，他们从来不反思中国的制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嗯，今天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程晓农和陈破空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个人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宝申，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